好多嘅移民嘅家庭啦，咁啊除咗话系有爸爸妈妈之外咧，仲有小朋友。小朋友咧最紧要就系话学习啊、读书嗰方面啊嘛。
系啊，咁啊嚟到一个新嘅地方去学习嘅时候咧，最紧要了解一下当地方面嘅呢个教育制度啦。咁啊，无论你系移民啊或者系回流嘅朋友都好啦。咁即系可能隔咗段时间咧，对于本地我哋 BC 省嘅一啲教育制度咧，都有啲唔系好清晰啦。咁啊，今日咧系时候同大家更新一下啦。
系啦，不如我哋又请到我哋今日嘅教育专家，呢个系我哋咧就请到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University, 西三一大學的 Haley 在這裡的 Haley 你好
Hello Haley
Sam 你好 YouTube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Haley 那我呢是主要负责西三一大学和西三一大学语言中心的国际市场推广和招生那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行业的一些心得和经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是啊我刚才了我有专家在这里即可以跟解答了大家呢一般来讲很多对于教育制度喺我哋 BC 省嘅话咧，譬如话系中学啊、小学啊，甚至系专属学院咧，都可以慢慢同佢倾下。
系，咁啊，首先问下 Haley 啦，其实喺呢个 BC 省依家方面嘅呢个现时嘅教育制度嚟讲咧，即系呢个中学、小学同埋专上学院有啲咩嘢嘅分类同埋级别嘅咧？
哦，是这样子，就是说，众所周知，我们 BC 省的教育制度一直都是在加拿大或者是在整个世界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移民家长呀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出来，他的第一选择都是我们 BC。省那总的来说呢 BC 省的教育系统是分为 K12 还有 Post-Secondary 那我们今天可以就是说从一个宏观的一个框架来看一下 BC 省的整个教育体系那一般来讲呢学生在儿童他在五岁的时候呢就会被送到公立的幼儿园那到在五岁之前呢那可能会根据自身的条件很多家长会把孩子送到一些像 早教中心比如说 Preschool 呀或者说是 Daycare 那到了五岁的时候呢那所有 BC 省移民或者公民的孩子都可以有权利来接受 BC 省的义务教育了那这个义务教育呢一直到学生的12年级也就是从5岁到18岁那很多就是说很多学区会把1到7年级分为叫做 elementary school 叫小学那8到12年级叫做secondary school 叫中学那反正就是说只要学生能够在12年级毕业拿到一个 BC 省的毕业证高中毕业证叫 Dogwood Diploma 他就是一名合格的高中毕业生那他之后呢再去 post-secondary 那 post-secondary 就更加的灵活了有像类似于职业院校社区学院啊可以提高你的职业技能也可以去一些 college 大专那也可以去 university去大学来训练自己的学术思维攻读学位这样子
咁啱啱讲到话即係呢个由呢个 K12 啦由呢个一年级啦至到12年级啦中学毕业嘅时候其实嗰个学费系咪都系即係政府系已经系包咗喺入边㗎啦
对对对只要你是加拿大本地的一个移民或者公民那你就是义务教育所以说所有的学费都可以被政府就是减免但如果你去私立学校的话呢政府可能只会就是说给你一部分的一个就是底薪小吧那其他的学费还是要你自己来付的
是我好奇了那一些新移民你的朋友的时候呢可能他说是未那么快入籍入到公民的资格的身份的嘛那他读书的时候政府又包含包括这些学费的呢
如果你是新移民的话那你就可以被政府减免但如果说你是个国际留学生的话呢你要按照国际留学生的这个身份来缴纳学费这样子
即是说所有只要呢你是这个加拿大方面的合资格居民呢就已经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了
但当然其中有一点就是说还有很多就是说如果家长能够拿到加拿大的学签的话在一所公立学校读书的话那他的孩子来这边读书也是免费的
有
点
其他不同的玩法的okay, 我想问一下即是我们说只是在原居地可能有些人说不同的居住的地址很重要因为就是说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希望就近住一间我心仪的学校去读或者是说那就不需要是跨区啊这样的嘛。在我们 BC 省的方面呢又是不是这样的做法的呢
BC 省的话呢其实它是这样子它几乎每一个城市它都有自己的学区而且它的学区呢有自己独特的编号。那像我们熟知我们所在的 Richmond, 它的 school district, 它的编号是38那 Vancouver 是39那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的孩子上哪到哪里去读书是取决于你住在哪里的。就比如说你想来 Richmond High, 那你呢只有在 Richmond High 附近居住你才有资格去 Richmond High 那假如你想去 Richmond Palmer School 那不好意思那就是说要在你来温哥华之前呢你在买房或者租房之前你一定要把你的 住址要选在那个 Palmer School 的附近，这样才有机会去那边去读书。那如果说哎，我真的特别想给我的孩子争取一下，我想去 Vancouver 的哪一所学校呀，或者说我想去 Richmond 的另外就是说一个不属于我附近这个学校的那边去读书的话呢，那也是可以的。那你需要去向那个目标学校或者目标学区提出申请，但是通常来讲呢，这边因为都是小班教学，尤其是小学初中，它那个规模基本上就只有20到30个人，所以说呢，只有在你的目标学校空出一定的名额的时候呢，你才有机会申请成功，而且你要理由也要足够的有说服力才可以。那如果说哎，这个学校这个班级今年满了，那你就可能只能放到 waiting list上面，或者就干脆就不能去了。当然我针对的是公校，那很多私校的话无所谓，私校只要你有足够的竞争力，你就可以去读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即在选择个居住的地址都要小心，因为虽然可以有一个 flexibility， 有一个灵活性给你是跨区的学习，但是有时都是受制于个学额的问题。
讲回这个申请的步骤，其实作为一个移民也好或者回流也好，其实申请去入学的时候那个步骤会是怎样，公校和私校有没有很大的区别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来申请公校的呢，其实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容易的。你如果住在 Richmond， 那你就像 Richmond School District 那边，它肯定每个 district 都有一个自己的网站，那你就去网站里面呢找那个链接，链接的名字叫 Catchment School， 因为 Catchment School 里面呢会有地图的显示，会说哎，你家住在哪里，那你家附近有哪所学校，那你就向着这所学校前进就可以了，对吧？然后登录到网站下载一下报名表，然后到了快入学的时间拿着一些注册文件，那比如说父母的一些身份证明啊，尤其是你家里的居住地址，这个一定要证明你住在附近，对吧？公校还是比较容易的。那私校的话其实相对于公校来讲要相对繁琐一点，它除了这种正常的申请以外，它因为私校嘛竞争力比较大，它要提交很多其他的材料，那比如说标准化成绩，最常见的就是 SSAT， 那有的呢还需要就是说去学校参加个面试，那有的参加完面试还要再参加学校的内测，那有的甚至家长还要去面试，就是对不一样的学校就是要求还是不一样，但总之私校的竞争力肯定是更大。
咁我都知咧，其实喺譬如大家嘅移民嘅地方可能好唔一样啦，原居地可能系香港，可能系中国大陆或者甚至乎亚洲其他嘅城市、其他嘅国家。嚟到我哋 BC 省嘅时候，需唔需要话去做一啲嘅测试啊，或者考试，或者根据啲乜嘢嘅成绩，令到呢位嘅同学仔可以编排去适合佢嘅班嗰度上堂咧？
BC 省这边的中小学入学主要是取决于你的年龄，因为他这边就是说5岁读幼儿园，那18岁毕业。那比如说你今年是16岁，你就对应着是11年级，基本上就这样就被分进去了。但是呢就是说很多国际生如果过来或者新移民过来，因为他的语言可能不是那么的好，他跟本地一起学习他可能跟不上，所以说很多学校他都会要求学生先进行一个语言测试。那如果这个学生语言不太好的话呢，他可能先会去 ESL 就是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叫英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先去这个语言班先去提高一下语言这样子。
所以只有语言那一科是
对对，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对对对。
其他的班都是正常跟其他同学在
一起，对对对，基本上都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班级的。
同埋其实呢，即我哋读书的时候呢，就听到有啲譬如话咩 IB 班啊咁样，但其实依家嚟讲，一般嘅学校入边有冇啲乜嘢特殊嘅 program 系俾学生去选择嘅咧？
对，其实在这边 BC 省的这个就是说 K12 这个教育体系真的是就是把学生培养的非常的全面，就可以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同学们也特别的就这边特别的注重素质发展，培养就是学生的全面教育这样子。那刚我们提到那个 IB 班级IB 班呢，其实它是一个它的全称叫做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它是叫国际文凭，它是国际文凭组织设立的这样一个考试。那它含金量非常的高，那也被称为是培养世界公民的精英课程。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是你去考试不是跟你的同省的考生去竞争，也不是跟你同国家的学生去竞争，而是跟整个世界的考生一起来竞争，它是整个世界的 考题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你如果能够在这个考试当中脱颖而出，那说明你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好的。那 IB 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学校或者培训机构都有这个资格来开设这个课程，那基本上是要通过这个 IB组织认定的学校才能够开设。那在 BC 省呢，基本上都是私立学校在开 IB 课程，那公立学校非常的少，基本上每个学区呢就只有一所到两所这样子。对，那这个 IB 课程也是说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是个大学预科课程，它有分为六个课程模块，那每一个模块里面呢分为两个 level 的课，一个课叫做 standard level，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 higher level， 叫 HL 这种课程。那除了这些呢，它还有三个核心活动课程这三个核心活动呢就是主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还有写作研究。所以说如果这个学生能够从 IB survive 出来，那这个学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也就因为这样子，很多大学都能够承认 IB 的学分，并直接把他的学分转化为大学的学分。你像我们西三一大学的话呢，我们也是认 IB 的，那你像能够最多能够认21到24个学分，那大学课程一门课三个学分，对，能够抵消7到8门课，那也就是说这个学生可以节省将近一年的大学时间学习。
所以话咧，好多我哋读书嗰阵听过啦，好多朋友仔咧，如果真系读到 IB 班嘅话咧，哇，佢哋真系好劲噶嘛，呢个系。
哇，读一科等于你几科学分噶咯，已经。
系啊，即系精英嚟噶咁啊！但系咧，到吓咁难嘅时候咧，唔系适合每个学生嘅吓，唔好强求啊！希望家长都冇俾太大压力佢嘅小朋友。
咁啊系啊，有时咧即系咧普通学年入边读书嘅时候咧，都即系好 stress 噶嘛，即系啲时间都好似好紧迫咁样。所以咧，有啲朋友咧，即系我细个嗰时啦，都有叫。喂，你暑假唔好真系玩啊，去读多啲书啦，读下 summer school 啦。咁其实究竟依家仲有冇 summer school 呢样嘢嘅咧？其实 summer school 又系点样去衡量？我读啲咩科咁样嘅咧？
summer school 呢，就是说我们翻译成中文就叫夏校。那顾名思义，就是你在夏天去的一个学校，对吧？那它一般都是开设在7月到8月。大概就是夏季的一个月这样时间，那同学们可以利用夏季的这个一个月的时间来弥补学分啊，或者重修课程呀，或者提高成绩啊，或者预修学分啊，都是可以的。
就一个月嘅啫，
对，
好紧密嘅课程啫，我睇。
就是说，所以对于有一些学习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大的学生来讲的话，其实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他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完一个学期的一门课，所以。说如果他的学习能力不是很足，可能对他也有蛮有挑战的。但是如果就是说夏校每年都会有一些比较火爆的一些课程，因为他除了这种就像重修课呀、预修课这种，还有一些像一些技能课程啊、EIL 课程，就是如果特别火爆的话，你需要就是提前坐在电脑跟前要去抢课的，不然是没有位置。
系啊，竞争都好大，好多人都想话读呢啲班咁样，所以话希望悭啲时间，平时咧就可以话做其他嘢就得啊，或者系缩短佢自己 high school 嗰啲时间啦。
系啦，即系可以提早毕业又得啦。又或者真係啊，唔好意思啦，你學年嗰時 fail 咗個科，你都可以喺呢個 summer school 嗰度咧，即係 catch 翻啲時間。係
啊，好重要呢一點係啊。
咁啊，關於呢一個嘅即係 K12 方面嘅，真係好多嘅問題。我哋先唞唞翻嚟咧，繼續問希莉咧，關於讀完中學啦，升大學方面嘅一啲知識啊。